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汉中刘伟再次被非法判刑四年，上海蒋林英又被关押构陷，北京杨婉欣被绑架构陷，瘫痪丈夫离世，被劫持构陷大半年，广东林武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刘伟的家人去佛坪县看守所看望他，得知刘伟已被枉判四年。这是疫情以来家人第一次得知刘伟的情况。因在上诉期间，刘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汉台看守所。家人非常担心刘伟再次被送到陕西渭南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刘伟今年60多岁，是汉中粮油机械厂退休职工。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刘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9年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在陕西宝鸡国镇劳教所遭受迫害。2013年1月，刘伟在南郑区皇冠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至南郑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南郑县法院枉判四年，在渭南监狱受到强制超负荷劳役等多种迫害。2017年1月，刘伟结束四年冤狱回家。2019年9月，刘伟在西安市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抄家。刘伟在佛坪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现得知又被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女士2021年2月3号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5月初，蒋林英被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蒋林英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长期由她照顾。这次蒋林英被绑架关押后没多久，她的母亲就离世了。蒋林英今年69岁，修炼法轮功以前，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有重度哮喘，经常发病，长期卧床。1997年，蒋林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不知不觉中身体变好了，哮喘不发作了。然而22年来，蒋林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年，遭受打毒针、暴打、罚站、罚坐、不让吃饭、不准上厕所等多种酷刑折磨。2021年2月3号，上海市宝山区警察再次来到蒋林英家，要求他签字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蒋林英拒绝签字，结果被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走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3月9号，蒋林英被非法批捕。据悉，蒋林英在看守所被迫害突发哮喘并引发肺炎，每天打吊针。现在蒋林英被非法关押在宝山看守所已经近四个月，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石景山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婉欣女士已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区看守所九个多月。2021年4月，杨婉欣被构陷到石景山区法院。杨婉欣瘫痪的丈夫因妻子被迫害失去了希望，于四个月前含冤离世。2020年8月21号，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闯入石景山区双锦园小区杨婉欣家中。这些人不亮身份，不穿制服，在没有搜查证、不告知事由等完全违法的情况下，在杨婉欣家中肆意抄家，抢夺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事后得知，这些人是石景山鲁谷派出所和国保警察。目前杨婉欣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武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九个多月。2021年5月27号，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林武，得知茂南区法院决定对林武的非法庭审延期。林武现年57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航海运输公司工作。林武是一名很有经验的船员、水手，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随国家航海运输船运输物资到过47个国家。林武与妻子李素珍1999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妻子李素珍在被迫害中离世，留下四个儿女，是林武把孩子们抚养大，一直没有再婚。2020年8月14号，林武买菜回家时被警察蹲坑绑架并非法抄家。林武被劫持到高新技术公安分局遭非法审讯十几个小时。范来表等几个警察使用威胁、恐吓、谩骂、诱骗等手段逼迫林武回答问题，伪造证据证词。审讯后，林武被关押在茂名第一看守所。9月23号，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经多方努力，在看守所会见了林武。之后，律师面见了办案检察官余华丹和高新技术公安分局办案人员范来表。律师向范来表提出三点要求：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要求撤诉，改变羁押强制措施；二，关于林武的健康状况，我们要重视，他有心脏病、高血压，有什么问题，你们要负责；三，现在实行办案终身制，你是办案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是要负责任的，希望你们慎重考虑。目前，林武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感觉头晕、心脏部位疼痛、手指麻痹、身体消瘦，令家人十分担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人类舞蹈最高境界秀将于美东时间5月31号晚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东时间5月31号晚，全球顶级中国古典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神韵将给全球观众展现舞蹈绝技，身带手，胯带腿。这两项人类已经失传的最高境界的舞蹈身法，由神韵的演员们公开展现给全人类，被称为人类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标志。据神韵的网站介绍，中国古典舞是5000年庞大中华文化积淀中艺术体系里面的一支肢体表演形式。几千年来，它在民间、宫廷以及传统的戏剧中世代相传，历经各朝文化的积淀和淬炼，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完整庞大的舞蹈体系之一。中国古典舞讲究身韵、身法和技巧。中国古典舞与武术、戏曲舞蹈同是中国大文化圈中的精粹，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目的不同，身法韵味相似。而身法的最高境界身带手是几千年来的流传，现在却没人会、没人真正掌握它的运用。神韵网站介绍说，身带手也是各种舞蹈与肢体艺术都在执着探索的技法。从古到今，人们一直都在寻找有人讲没人会的舞蹈艺术，是艺术与肢体行为的最高境界。神韵的创始人、艺术与创作总监 D.F. 先生将之传了出来。而身法中还有更好的跨带腿，是现代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类失传的艺术。神韵得益于 D.F. 先生的亲传，今天将之展现给世人。 一场人类艺术和精神上难得的盛餐即将上演。演出时间，美东时间5月31号晚8点，北京时间6月1号早上8点。观看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20万。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王师傅的第二职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号。王师傅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丈夫，因为很熟了，我们经常称他老王。老王今年57岁，是一家矿山企业的井下铲车司机。因为工种特殊，他去年办理了退休。老王个头不高，看上去老实巴交，一脸的厚道，不善言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可是熟悉他的人，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这人真好，真不是一般人。人们都尊称他王师傅。第一部分，明辨是非。王师傅的妻子早在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亲眼看见了妻子修炼大法后一身的病全好了，人也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做事先他后我，家庭关系、邻里之间相处和睦。王师傅从心里认同真善人，跟谁都说法轮大法好。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协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王师傅的妻子进京上访，为法轮大法鸣冤，被中共多次非法关押，仅2000年就被非法关押了五次，被非法关押时间最长50多天，有时一个月，有时半个月，还被勒索了5000元钱。2001年腊月，他的妻子又被绑架，他们家被非法抄家，妻子过年都没能回家。妻子被非法关押期间，老王总去看望妻子，那些看守人员不让他见，他就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俺村打听打听，谁不说俺老婆是好人？你们把好人关起来还不让见，真是太坏了。他妻子多次被绑架关押，虽然老王担惊受怕，但他从未干涉过妻子的修炼，或阻止妻子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也从未对大法和大法师父说一句不敬的话。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压力，挣钱养家，还要照顾上小学的女儿和侍奉老母亲。那几年，无论是妻子被迫流离失所，还是被警察骚扰，老王的态度都始终如一，支持妻子修炼。因为他知道法轮功没有错，中共打压是错的，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制造的天大冤案。他佩服练法轮功的人好，他也想多为法轮功做点事。第二部分，找到第二职业。2001年12月，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创办了新唐人电视台，之后每天向中国大陆播放讲法轮功真相的节目，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安装和调试与国内普通的电视不一样，刚开始我们当地 懂安装技术的法轮功学员很少，而想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的人很多，同修忙不过来。当年王师傅家也想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同修给他家安上后却怎么也调不出信号来，大家都很焦急。天色已晚，安装的同修无奈的只好先回去了，临走时说第二天再来调试。安装的同修走后，王师傅就自己试着调，弄来弄去信号终于被他鼓捣出来了，他像打了胜仗似的，好兴奋。妻子一看他能行，就和他商量，你能不能钻研钻研这个技术，以后给大家安装新唐人电视啊。妻子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对呀，我一直想为法轮功做点什么，也没找到合适的事，这下可找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师傅高中毕业，头脑聪明，又爱琢磨钻研技术，夫妻俩一拍即合。从此王师傅开始了他的第二职业，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俗称安锅。第三部分，三字一无的安锅人。王师傅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又看到同修给他家安锅的过程，还有他自己调试信号的这点经验，王师傅觉得自己能行了。他主动地联系熟悉的想安锅的法轮功学员，去给他们安锅。先是安装本村的，之后就去周边村的法轮功学员家安。大家都说王师傅安装的挺好，就不断地给周围的人推荐。从此他的活一个接一个的不断。渐渐的，他不仅去法轮功学员家安装，明真相的百姓也找他安装新唐人电视。有时王师傅得骑摩托车跑到几十里外的客户家安装。开始新唐人电视台是通过欧卫转播，信号弱，比较难调。王师傅刚干，技术也不熟练，又不知道有寻星仪。安装好以后，如果没有信号，王师傅有时在房顶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北风凛冽，他都毫不退缩。有时过了吃饭的时间，调好后从房顶上下来连口水都不喝，直接就回家。王师傅安锅是自学成才，没有人切磋，也不知道上网查询。一次到一位客户家安装，怎么也调不出信号了。他把东西带回家，摆在地上琢磨到夜里12点，凌晨1点也不睡觉，直到弄明白了才休息。之后他不断的实践摸索，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后来他才知道使用寻星仪，安装起来方便多了。王师傅安锅一贯是三字，一字是自家车，二是自带材料设备，三是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干。头几年王师傅外出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几十里外的客户都是骑摩托车去，因为携带材料很不方便，就让妻子坐在摩托车上为他拿着材料。后来为了方便安锅，他就买了一辆私家车，这样就方便多了，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他进材料是比较几家的货，谁家质量好，价格合理，就用谁家的，最后固定了进货渠道。作为一个铲车司机，王师傅本来工作就很辛苦，休班还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可是只要谁家找到他安装新唐人，他总是满口答应，把自己家的事往后放，利用休班时间安装。十几年了，他从没有推脱过一次。王师傅安装新唐人电视都是义务服务，没有劳务费、安装费，只收客户的材料费，进货多少钱就收客户多少钱，从不多收一分钱。没有几个钱的小零件他都舍去不计。去年夏天，他到一个同修家安锅， 同修得知他只收材料费，就说：你付出时间，付出劳动，把那么重的东西自己背来背去的，你收安装费是合情合理的，不收不合情理，今天我一定要付安装费。他俩争得脸红脖子粗，王师傅就是不收。他解释说，你们法轮功学员为大法做事，出多大的力，花多少钱都是义务的，我义务干这点事，难道还不是应该的吗？我能要钱吗？我不会收的。王师傅虽然没修炼法轮功，但是他在向法轮功学员学习。前几年安的锅经常信号不好，需要升级，有的人家要升级好几次，旧的机顶盒也要更新。平时谁家电视没有信号了，打来一个电话，王师傅都会安排时间及时赶去处理，不影响客户看电视。每年的腊月是老王最忙的时候，有要新安装的，有需要维修的，他知道客户的心情，一般每年腊月都排查一遍，近的下班去修，远的休班去修。今年大年三十上午，老王一家正在准备年饭，一位客户打来电话说电视信号不好，问他能不能马上去维修。王师傅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活，开车几十里去了客户家。测试信号没有问题，线也没有问题，他爬上爬下的仔细检查，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线路坏了。他如释重负，很快就换好线，调试好了。他想起近处还有一位客户，不知他们家的电视怎么样，反正是顺路，应该去查看一下。到了这一家一看，这家电视还真的有问题，不出图像了。他仔细排查，发现这家的毛病与上家的一样，又是一番忙活，把电视调试好了。王师傅想，赶快回家过年吧。回到家，已是下午快三点了，他连午饭还没吃呢。王师傅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安锅和维修上，十几年，花费的功夫不说，搭进的钱也不少。他从没有一句抱怨，一句牢骚，也没有一丝的不耐烦。有时到几十里外的客户家安装维修，客户知道他只收材料费，过意不去，非要给他燃油费。老王总是重复着两个字：不用不用。无论多远，他从不收一分钱的油钱。一次，一位农村的同修要安锅，老王去了一看，这位同修是个残疾人，家中清贫。安好锅后，这位同修要给钱，王师傅告诉他，这锅不要钱。同修一定要给，他是坚决不收。他的一位同事要安锅，老王为了让同事在节日期间能看上新唐人的电视节目，把自家的事放下。他中午不吃不喝不休息，一口气把锅安好了。同事给他钱，他说不用了，送给你了。这样的事儿挺多。王师傅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叫人能明白法轮功真相，是好事儿，正事儿。尽管中共查得很严，还到处拆锅，但他不怕，也没有顾虑。有一个同修开了一个理发店，想请老王在店里安装新唐人电视。老王一听可高兴了，说好啊，这样去理发的人就可以看电视，知道真相了。于是他很快安排时间给理发店安上了新唐人，很快就有人在理发时看电视明白了真相，后来还常有人不理发也去看新唐人电视节目。 第四部分，安锅中的苦与乐。王师傅的工作是井下作业，所以他的皮肤比较白，夏天在楼顶安锅一待很长时间。王师傅穿的是短袖衣服，安装好下来时身上都被晒爆皮了。一个夏天过去，王师傅都变成个黑人了。冬天安锅，棉衣都被风吹透了，双手冻得麻木，脚也麻了，他就是不肯下来。他把手放进棉衣里暖和一下，接着干，什么时候安装完什么时候下来。这些苦他从不当回事儿，他似乎也没觉得是苦。安锅十几年，酸甜苦辣什么事儿都遇到过，王师傅不但觉得有意义，还常常感觉挺有乐趣。有一个人听说新唐人电视节目好看，也要安装，经人牵线找到了王师傅。王师傅赶紧准备好东西，装好车去了。等王师傅把材料搬进屋里要安装时，这人变卦了，说什么也不安了，说话态度还挺不客气。王师傅只好把东西又搬上车回家了。白跑了一趟，可他一句怨言也没有，只是为客户没有安上真相电视而感到遗憾。有个同修说服了不修炼的家人，同意请王师傅给安装新唐人。老王安排了休班时间去了，到了这人家的门口，东西都搬下车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家人突然变卦了，说什么也不安了，还对老王甩脸子，说些很难听的话。王师傅不说话，也不发火，只是默默地听着。等这人发泄完了，他向对方确认不安了，就把材料搬上了车，准备往回开。车刚发动，这个同修急忙跑出来，说他又做通了他家人的工作，又同意安了。老王什么话也没说，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把东西又搬了下来，很快就安装好了。在他心里，只要人们能看上新唐人电视节目，自己受点委屈，没有什么。还能遇上砍价的人，有的人给他安装完了，王师傅说只收材料费，人家不相信，这年头哪有人干这种傻事儿？赔上时间，赔上油钱，不为挣钱，图什么？非得要在材料上砍价，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少给就少给吧，老王也不计较，只要让对方能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就行。遇到这些蛮不讲理的人和事儿，老王从不生气，也没有觉得是个什么事儿。他经历的多了，可是从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起过。在他看来，有这种人，这种事儿，都是自然的，不值一提，更不认为这是什么苦。有时他还觉得太好笑，一笑了之。有人请他去安锅，他高兴。人们看了新唐人电视后，明白了真相，他更高兴。现在王师傅的技术娴熟，有什么问题上天地行网站上一查，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在多年的井下作业中，王师傅多次遇到过生命危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他说自己身上总是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下井就净念法轮大法好，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一次井下作业突然遭遇塌方，他开的铲车车头被砸扁了，可他这个司机却毫发无损。他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除了安锅，老王也传播大法真相，经常把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真相去给同事们说道说道。他妻子说老王嘴拙，自己心里明白但不会讲，光会说法轮大法好，快散退吧。说的是有点简单，可他安装新唐人电视就是一种传播真相的重要方式啊。 老王退休后，一个亲戚知道他人品好，就聘请他到自己的企业去打工。老王一去就想在工地上安个新唐人，一是自己离不开这个电视，二是工地上还有几个人，也得让他们看看。征得亲戚同意后，他很快就在工地上安上了新唐人电视。工人们吃饭，晚上休息时，他就打开电视，叫大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很快，大家都明白了真相，老王很高兴。现在别人的第二职业都是为了多挣钱，而老王的第二职业虽然不挣钱，可他干得特别舒心。他妻子这样评价他，这人特别蠢，别人认为他在付出，可他自己没有觉得是付出，他觉得是收获。王师傅说，如果说我在付出，那我比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差远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忍者之勇》，写给父亲的家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号。爸爸您好，好多年没有给您写信了。虽然我们父女几十年中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彼此很难说完全了解，但是我知道您是一个作风正派、坦荡光明的人。这一点其实也被我继承了下来。您未曾改变地遵循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经济宽裕，却简朴自律。在眼下这个道德下滑、乱象尽显的社会里，不随波逐流也是难能可贵。爸爸，如果您觉得您一生不为利益与人勾心斗角是值得自豪的话，那么您也可以为您的后人，我以及您的外孙明明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同样继承了这一点，对物质利益少有贪欲，不会见利忘义。爸爸，谢谢您和母亲把我影响成为一个品行端正、是非分明、活得心底踏实的人。爸爸，今天想通过书信和您说说心里话，因为我们缺少沟通，您可能对我人生中的一些选择不理解、不认同。非常抱歉，是我做得不好，没有向您陈述自己的经历，也没有真诚倾听您的意见。不是我不尊重您，而是我在您和母亲面前说话，心理压力比较大。虽然我今年50有2，但在父母面前，总觉得自己像个时常犯错的小学生。我脸皮薄，心理承受能力差，使我常常逃避和你们的交流。我年少时体弱多病，让你们，特别是母亲，对我操的心比妹妹多很多。尤其是遗尿的毛病，母亲很痛苦，我也很痛苦。记得多少次半夜里，母亲发现我又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全弄湿了。她一面快速地收拾，一面大声地发泄着情绪。寂静的午夜，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拖累，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时常冒出结束生命的念头，却没有勇气。因为我身体不好，在同学中，我的毛病也被拿来取外号，嘲笑。因此，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自卑，报复心强。我不思进取，没有奋斗目标，浑浑噩噩中不知道怎样考上的大学，浑浑噩噩中不知道怎样结的婚。讲台站了15年，在第一个任职的学校，用混口饭吃形容很恰当。学校不正规，大家都是混日子的心态，
我也心安理得地混着。生孩子时，我大病一场，夏天要穿厚衣服，身上忽冷忽热，夜里常常失眠，白天无精打采，混日子都没有精力混了，只好搞个停薪留职，在家养病。这个医院进，那个医院出，我没有起色，中药喝得恶心，还是没有好转。病急乱投医，还跑去见一个搞巫术的，别人说灵验，我却没有感觉。有一次，我从小河那里提着中药回你们那里时，看到口腔医院门口盖楼的脚手架，我站住了，希望它倒下来，让我长痛不如短痛。那时我就是这样卑微的，紧紧留着一口气。一个朋友看我活得痛苦，借给我一本《转法轮》，说看看也许会对我有帮助。当时我不相信看一本书能治好我的病，但是看了书以后，我的身体确实在短短的几个月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没有进医院，也不再去小河那里拿中药。半年后，我重返工作岗位。此前一堂课45分钟，我只能站着讲10分钟左右，就必须坐椅子。课堂纪律不好，我就只能任由学生吵闹，因为我提不起气来制止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上课45分钟，我不仅可以站着讲到下课铃响，还可以根据情况调节课堂气氛，既让孩子们活跃，又不至于无秩序。要知道，这对60-70人的班级来说，既需要脑力，也需要体力，我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教得轻松。到如今，我修炼法轮大法22年，从未吃药，进医院，无病一身轻，这是不争的事实。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爸爸，您说我能不感恩吗？更重要的是，转法轮给了我人生的答案。我一直认为命运对我不公，多病痛，脑子不开窍，受歧视。大三，我的眼睛出问题后，我心灵更加苦闷，有报复社会的扭曲心态，开始偷东西。在大学商场假装买东西，趁店员不注意，就把柜台上的商品装进自己的包里，甚至对我没用的东西也拿，然后扔掉，好像从中能得到一点心理平衡。工作后，买菜时顺手牵羊拿人家的鸡蛋，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93年。在华生园，当我连买带偷拿着人家的蛋糕从商店出来时，猛然感到头顶上有双眼睛看着我，我不自觉地抬头，深邃的天空中，那双眼睛定定地照住我，使我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回的家。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偷东西。华生园门口那双眼睛令我生畏，永生难忘。虽然我杜绝了这种肮脏的行为，然而我的心态还是不健康，怨天尤人。现在的女人生孩子，没有几个像我这样生出大病来的，这一点我更是又怨又恨。看了转法轮之后，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病痛多，被别人看不起。从此我告诉自己，不管什么境遇，再大的不公，我都永远用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庆幸自己能恰逢法轮大法红传，如果不是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我无法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做好人都难的社会里，我怎样才能不随波逐流，在各种不公面前，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良知不被泯灭。孔子讲，40不惑，50知天命。我庆幸自己在不惑之年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爸爸，您也知道我以前脾气暴躁，点火就着。初中时，同学对我不公，我竟然站在课桌上拿扫把打他们。在您和母亲面前也是，被冤枉了会歇斯底里的发泄。后来和学生相处也战火不断。 有一次，我和一个初二男生发生矛盾，他甚至抢过我的教鞭要打我。还有一次，我骂一个女生，她告到校长那里，要教育处通报批评我。唉，现在回忆起来，我都为自己脸红。然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后来任职的学校是当地重点中学，老师们为了职称、奖金、人际关系挺复杂，然而我却不时听到同事当面对我的赞扬，他们说我是现今社会上少有的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人，开玩笑说我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年级主任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太太，常常对我说，全校就你心态好，我要向你学。我的大学同学是副校长，有一次他在我们年级办公室问一个老教师，我这师妹怎么样啊？老太太笑呵呵地说，各个员工都像他，你们当官的就轻松了。教导主任对别人说，你看夏老师干工作从不讨价还价，学生给他打的分最高。爸爸，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不会得到这些好评的。教师办公室的清洁卫生都是找学生来做的，我也从没觉得不好。修炼后，我不再接受老师翘着腿让学生拖地的现象了。我每天到了办公室，就在默默无声中把拖地擦桌子做了。有一天我正在拖地，一个老教师端着茶杯笑呵呵地说，看来法轮功是厉害啊，把我们这懒丫头教勤快了。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年级组聚餐，有个男同事对我说，夏老师，我很佩服你，你人很正，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吊儿郎当开玩笑，在你面前我却不敢放肆。我的学生常说我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们私下告诉我，年级只有你和某老师没有绰号，因为我们是尊敬你们的。他说的另一位老师是一位受私塾教育的返聘的老太太。同事的孩子是我的学生，同事说，只有你的话，我女儿会放在心上，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省心了。我的学生送给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在人生迷茫的时候，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来到了我的身旁，为我指引方向。老师，我会永远记得您。一个男孩子，当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孩子大睁着眼睛，很吃惊。过后，他神情庄重地对我说，老师，只要是您说的，我都信。爸爸，这些话是我教书生涯得到的最大回报，而这些回报是在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同事夸赞我，我的学生尊敬我，而我感恩我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没有真善忍信仰的力量，在大染缸中，我也只能随波逐流，难以洁身自好。因为逆流而行是需要勇气的。修炼前，我也对利益看得很重。记得学校开教研会回来可以报出差费，同事们都是尽可能多报几天，车费也尽可能多写，我也一样。修炼后，我不再这样做了，因为我明白这样做会损德。2000年初，单位有分房指标，据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就一个名额，正好排到我。后来一个同事利用他和领导关系好的优势得到了房子，同事都替我不平，劝我去找校长，说以后没机会了，不能太软弱。最后我没有去， 校长知道自己做的不公，看见我都有点不自在。谁知半年后又来了一个新房指标，说这回才是最后一次。校长二话没说，直接叫我去填分房表。同事们都很惊叹，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地段是我校福利房中最好的。这件事后，同事对我的态度似乎多了一些尊重，我没有争强，却得到了更好的结果。我想，这也是给我的同事一个无言的思考吧。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会和许多人一样，为利益而争而斗，活得又苦又累，绝不会有这样的洒脱。爸爸，每个人的人生追求不一样，价值观也不同，可谓人各有志。今天我为追寻正义良知而努力奔走，我很自豪。我的丈夫，他大学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曾经对共产党相信到了感恩戴德的程度。我的信仰让他经历了几年的内心挣扎，包括想离婚。我们家庭为此有过争吵，甚至冷战。他心爱的儿子就因为说进化论是错误的，被他一脚踢在屁股上，然后甩下我们，怒气而走。那一年，明明九岁。2008年，我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时候，我丈夫被警察打电话找去。从家里走到派出所，十几分钟的路程，他竟然膝盖在流血。后来我问他在哪里摔倒，他却不知道。看着他在警察面前努力保持镇定和恭顺，我既心痛又难过。身为外资企业的副总，他平日里给人的印象都是沉着冷静，遇事不惊。而在中共的淫威下，他目光中透出的惊恐与胆怯，让我宁可接受他与我离婚，由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几经挣扎后，他没有选择离开我。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出离婚？他说，不会找到像你这样的好人了。如今，他精神觉醒，已经给自己退了党。他默默地在经济与精神两方面给予我支持，因为他知道我在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也慢慢相信，他会因为支持我而拥有福分。我们虽然经济不是很富足，因为种种原因，三口之家如今还未能团聚，但我们彼此信任，尽管有矛盾，也互谅互敬。明明在我们的影响下，身心健康，孝敬仁厚。见到他的长辈，大多都会对他表达喜爱和认同。然而，这并不是我这个母亲的功劳，而是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若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都不会做好人，谈何教育子女？爸爸，请相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给你们丢脸。这种代代传承的心胸坦荡的作风，也许就是一种家风吧，只会让您在人生的回忆中引以自豪。目前，我和我的同修做的事情，有很多人不理解，骂我们蠢货，吃饱饭没事干，甚至包括亲人也会恶语相向。但我知道，不是同胞手足不善良，而是因为几十年走过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在中共的强权下低头做顺民，这样才能让自己有一点暂时的安全感。从我的外公奶奶开始，亲身经历了亲人们的遭遇后，我能理解你们只是想获得安宁生活的愿望。母亲也是希望我离开中国，让她不要有压力。我理解，真的理解，你们经历的太多了。爸爸，您可能还不知道，我曾经因为和两个路边的中学生谈论法轮功而被抓进拘留所，家人不敢告诉您，是怕您上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我离开国内的原因。可是爸爸，您知道吗？拘留所的经历不是我人生的耻辱，我在那里得到的是默默无声的同情，掷地有声的赞叹。一个警察在周围没人时悄悄地问我，你会恨我吗？我说不会。 他叹了口气。回去还练吗？我说还练。他低下头轻声说，以后要小心啊。临离开时，他望着我，目光停留了好几秒，用告别亲友一样的语气说，你自己多注意啊，我们走了啊。那一刻，我忘了自己的处境，为他的善念而身心愉悦。拘留所里，一个偷钢材被关进来的老婆婆大声说，这里面的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老师你是冤枉的，你和我们不一样。一个吸毒的年轻女孩详详细细地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她说，阿姨，您要是我妈妈就好了，我就不会有今天了，还说出去一定找大法的书看。爸爸，您别因为我曾经被中共关押觉得丢脸，相反，您的女儿不向强权低头，不卑不亢，坚定中没有对立，慈善而不失尊严，警察也暗自佩服。我相信未来我的家人将以我为荣。仁者之勇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高压下能够挺直脊梁，在暴力下坚持和平理性，在克服恐惧中依然勇往直前。这种同化了真善忍而自然流露出的胸怀德行，也一定能感化世人。我们正在实践这一点。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从来只有顺民和暴民，而法轮功学员既没有在强权下低眉顺目，也没有在不堪暴力时以恶制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心中有伟大的法轮大法。亲爱的父亲，您也是一个正直的人，请您相信，乌云不会遮住天，春天总会来临。你可以是一束光，去照亮黑暗，你也可以不是一束光，但是你需要做的只是选择，选择睁开眼睛，迎接光明的到来。这句话说得真好，爸爸，您也睁开眼睛吧。爸爸，我眷念我的家乡，梦中都会怀念那静静流淌的嘉陵江和那些朴实的乡邻。我也感恩养育我的故土和双亲，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深感自豪，因为我的血脉里同样注入了中华文化的理念，真诚、善良、知恩图报。不久的将来，当我们那个历尽沧桑而拥有美德的民族再度辉煌的时候，当真相大显、人归正道的时候，您会因为有我而自豪。您的女儿曾经是亿万个为这一天的到来而付出努力的好人中的一员。您甚至可以感到荣耀，因为我们做了一件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没有暴力、恶言，只有平和、善良，却改写了历史。如果没有信念的坚守，没有上天的看护，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想做英雄豪杰，但真善忍信仰的力量，让我们慈悲和无畏，心中光明坦荡。未来新世纪的曙光，一定属于好人，属于善良。爸爸，请用您一生拥有的正直和从不虚伪，在心底默默地支持正义，支持我吧。上天将赐福于您，愿您和母亲多保重。女儿，2021年3月。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 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渡得渡，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渡》。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渡得渡，切莫机缘再误，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